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节目中呢，我们仍然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婚姻中的相处之道。那一段日子以来呢，都有小燕呢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哥林多前书的13章4到8节，说到爱的箴言，其实就是一个爱的原则，对不对？那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感谢小燕。小燕，谢谢你，也欢迎你跟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
对，不用客气哈，我们大家彼此互相的扶持啊，共同进步。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是请你先帮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的13章爱的箴言，好吗？
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谢谢。那看看呢，我们就说了很多关于这个爱的箴言。今天呢，应该是说到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些了，对不对？那好，我们先讲一讲爱是凡事包容。包容是字面上解释的话，应该是一种真的是很宽宏大量的容纳对方的缺陷，对吧？
对。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经文呢，也说到了关于包容啊、相爱呀、啊。你帮我们读一读这个箴言19章11节，看看这里怎么说。
这里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哇，其实这句话就可以把包容说得很明白了，是不是？
而且说到这个主动了，你本来包容好像有那么一点儿委屈似的，好像要包着对方、容着对方哈。但在这里呢，不同了，你不轻易发怒，你能容得下对方，其实是你自己的光荣哦。
是啊，所以其实
是你的这个你自己的美德啊。
对，如果有一个人被评价啊，这个人很宽宏大量，很容易包容人家，其实是一个崇高的赞美，对不对？那呢，其实在怀师母的这个富林信徒的家庭里面呢，他也讲到关于夫妻两个人呢，要彼此的温和的容让，我想也是这方面的一些个提醒，对不对？我读一下给大家听。那这个呢，是说到男女在婚后生活中，有时候的行为竟像毫无修养、刚愎任性的小孩子一般，丈夫坚持己见，妻子也固执私意，互不相让，这样僵持的情形必招致极大的不幸。 夫妻双方都当甘心乐意地捐弃自己的主张或成见，当他们双方执意为所欲为的时候，绝不可能获得丝毫的幸福。除非男女都曾学习过基督的柔和谦卑，他们难免会表现出小孩子的任性与无理取闹的通病来，那强横而未经训练的意志必力争霸权。这等人需要研究保罗的话：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很好的劝勉，是不是？
嗯，
那怀师母呢，描述的也很透彻，有的时候具体在家里面真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相让，谁
坚持己见，
坚持己见，那么
就带刺儿了。
对，然后就给婚姻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损耗，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包容其实是可以让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更融洽。两个人一起生活，难免呢对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有觉得不顺眼的地方，甚或有觉得
受伤害
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聚焦在这件事上面，各不相让的话呢，肯定一天24个小时都很难过，不要说一辈子一生一世了，是不是？
对。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包容呢，在婚姻生活中是必要的。
所以其实这个你包容对方，其实也是对对方的一个施恩，一个恩慈相待。就好像这个圣经以弗所书4:32这里提到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是的，
虽然这个是给门徒的劝诫，其实我们在彼此生活当中啊，在这个夫妻的关系当中呢，也真的应该存怜悯的心，因为他有什么过失，其实这是他还没有成长哈，我们应该帮助他呢，让他能够改过，或者说如果他有些什么这个好像带了刺儿一样伤到我们了，其实是他的这个品格方面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变好一些，需要更多的改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如果以恩慈相待饶恕他这个过犯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成长，对他来讲呢也是给他一个教育。
是的，我就看到这句话是凡事包容，如果是从字面上解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凡事包容啊，一次我原谅你，第二次算了，我不跟你计较，第三次我就忍不住了，可能
忍耐有限度。
对，我们人性真的是有软弱的地方嘛，我们常常说事不过三，你太过分了，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意气用事的。所以你看，爱是凡事包容，在这个凡事里面呢，其实涵盖的很广，大事小事你要体贴他的软弱，你愿意去包容他，他才有改过的机会。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那个经文里面讲到，就要恩慈相待啊。
嗯，
恩慈，如果这个是对方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对他呢就不是恩慈了，就是他还不配的时候。
是的，
他还不配的时候，你对他好，包容他，这个才是体现出你的恩慈。
还有一节经文也请你跟我们分享，在以弗所书4:2。
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你看，是用爱心互相宽容。只有在爱的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呢，去宽容对方，是不是？
真的。而且他后面这一句哈，这个第三节就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你夫妻两个人是一体的，
对，
你这个和睦啊，这个和平平安的这个不要起争端的这种心啊，你们用这种心态来彼此交往，这样的话呢，可以保守我们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种两个人合而为一的这种心。
还有呢，就是 怀师母呢也这样子劝勉我们，他说呢，无论丈夫或妻子都不应企图在对方的身上使用专横和控制权，不可勉强对方来顺服自己的意愿，若长此以往就无法维持彼此相爱的心了。要仁慈，要忍耐，宽容，体谅，并且谦恭有礼，仰赖上帝的恩典，你们便能够彼此造福，正如你们在结婚盟约中所应许的一样。那我从这个富林信徒的家庭里边呢，我也看到这个怀爱伦女士呢，她对我们的人性也颇为了解的。
嗯，
真的，如果是在婚姻里面缺少了仁慈、忍耐、宽容、体谅，还有那种谦卑，这个婚姻呢，真的是不容易走下去。那我们看到这个仁慈、忍耐、宽容、体谅、谦恭有礼，其实也都是上帝给我们人的恩典。
那在哥罗西书的3:13里面有这样的话啊，说你们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是的，
其实就是上帝是这样待我们的。
对，
我们呢，其实学习上帝，我们既然是基督徒嘛，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徒弟，那徒弟要学师傅嘛， 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也学习怎样对待人。我，你想，你对敌人，耶稣还说你要爱呢，
对，要爱你的敌人。
那何况你的配偶呢？
对，
对不对？包容嘛，不是那么难吧？
有的人去在学习中呢，慢慢的、慢慢的会收到了他的这个果实。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很难的，因为有的人呢，我自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是尽量约束我自己的人，所以呢我自己不会太离谱，可是我看到人别人离谱的时候呢，我就比较难容忍了。那这个就是说也可能会太严格的要求人家了，因为自己做得到嘛，我自己可以在某些事情上真的是有板有眼，不会亏待朋友，也不会亏待配偶，这个是。可是呢，有的时候对方不是像我这样子，是这样子谨慎的、小心的去做人处事的，那么呢，就会让我感觉到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真的是不容易包容的。
其实人呢，做回自己是最容易的。
对
啊，我们自己怎么想的，就觉着对方呢。考虑到对方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对方跟你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人呢，很可能你所想的他可能觉得哎不可思议都说不定。所以呢，其实你真的是需要在婚姻当中有一个能容，
对
啊，有容乃大。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啊，在这个爱是凡事包容里面呢，这个爱的原则里面呢，我们把它应用在人际关系里面，它是一个得人的一个方式。把它运用在
得人心，
对，得人心的一个方式，把它运用到这个婚姻里边呢，它也是稳固你的婚姻的一个方法。
对，
凡事包容。
得你爱人
的心。对，那好了，我们下边来谈到就是爱是凡事相信，
信任。
其实凡事相信这样子说起来呢，也是很抽象的，对不对？怎么可能凡事相信呢？他不是我，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他呢？而且尤其是有能力的一些人更不容易相信别人。
有一点我觉得跟后面的这个盼望也相关。你相信你们经过耕耘经过努力会更好。你相信这一点，你这个起就是一开始你心态就已经比较积极正面了，就不是那么负面。你不相信，整天疑惑，你没危机都已经形成危机了。
对，这个凡事相信呢，我相信也牵涉到一个我们人的信念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哈，你相信，你确信，当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努力。 对不对？如果你放弃的话，你就根本不去努力这件事情了，
对
吧？对，
而且呢，像前面讲到的这个包容，要坚持下去，它不是包容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婚姻的关系很长久的，很持续的。那么你不相信的话，你就没有那个耐性去包容了。
是的，所以说到耐性呢，我也反省到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文化，真的是一个速食的文化，什么都要快，让我快快的看到结果，不愿意等，不愿意忍耐。也有人说呢，现在的人呢是没有一个修理的习惯，没有一个修理的文化。
嗯，
不知道记不记得是去年吧，我给过一张照片，你看
对
是不是
老人家？100岁了吧？
对，他们很老了，很老了。然后他们对他们的子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呀，什么东西坏了，我们是要修理它的，要把它修理好，不像现在，现在的人一坏了就把它扔了。
嗯，这句话是人家采访他们的人呢，问他你们的婚姻的秘诀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这样回答的。
是的，所以我就是说，不光是在婚姻里边我们看到的这个秘诀，其实现在的整个大趋势，人都是在这样的文化里面啊活着啊，不好了，这个东西坏了就扔了，这个鞋子一过时了我就不要了，是不是？然后这个
关系出问题了咱们就散了，
散了就是离婚吧，没有这个修理的文化。
那如果上帝也这样对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盼头？
对呀、我们就
已经毁灭了。
对，我们就只有灭亡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凡事相信，这凡是相信是相信自己，相信对方，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努力过你一定会得着一个结果，但是你不努力你就放弃的话，根本不可能接触到那个结果的。
还有呢，相信这个赐福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位上帝，
对，
他会保守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呢朝着正确的方向去。
是那个需要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这两个人愿意投奔到上帝那儿去，是不是？如果你不愿意选择你去依靠上帝，你让上帝来进入你们的家庭，来进入你的心里，来感化你们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不容易成立了，对不对？
哪怕只有一方先认识上帝了，
对，
他为这个婚姻关系祷告，也一定会见到果效的。
没错，没错。其实呢，我看到呢，在我们的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当中呢，很多这样子的婚姻，就是一个人信主，另外一个人没有信主，对不对？那在这个状态之下呢，说真的，有很多的困难，是不是？因为有一个人的价值观已经改变了，另外一个人呢跟他就慢慢有一些距离了，是不是？两个人好像在这个信仰的方面不是很通，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真的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对方，放弃没有信主的那一方，是不是？因为我们除了相信上帝会给你智慧去继续处理你的婚姻中的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之外呢，你也要有一个相信放在对方的身上。可能你快一点认识了真理，他慢一点，但是千万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他。因为你只有相信他，慢慢的让他了解你的信仰，慢慢的让他理解神对他的爱，那你相信他有这样子的一天的话，他才有机会承受这个救赎的恩。
对，用圣经上说，这是两个人共同
承受
生命
之
恩。
对。
对，
其实这也就回到了我们那个说婚姻的那个原点，就是两个人要离开父母，要
成为
一体。那成为一体，我们就说在这个信仰上面也是应该有这个盼望的，你们两个人会同得生命之恩的。
对。那么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一对夫妇哈，起先那个太太呢，她是从小，因为她是在个孤儿院里面大，是教会办的孤儿院，
长大的，
所以她从小就认识上帝的。
嗯。
那么后来长大了呢，她结婚的时候呢，是嫁了一个不信的 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一位丈夫，他这个丈夫是水电师傅啊，那么脾气是很暴躁的，而且很有个性的一个男人哈，那么他这个太太呢，就忍耐着为他祷告了30多年，终于有一天，他的丈夫来到教会。认识耶稣基督受洗了，他太太真是激动的呀，非常感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对他这个丈夫的帮助啊。其实呢，他这个丈夫也是在教会的所办的医院里面工作了几十年，一直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啊。那后来一直在这种这个潜移默化当中，浸染了这么多年，再加上太太在家里面的这种见证吧，就是说他太太平时不跟他讲多少道理的，但是呢，他生活的方式各方面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这种品格和这个精神来的时候呢，这个丈夫总是会有感受的。最后，终于那一天，当他丈夫敬礼的时候，他太太那个高兴啊，终于两个人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就完完全全算是一体了。
是，
很开心。
我丈夫洗礼那天比我结婚那天我还要高兴呢。
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真的是不要轻易的放弃，
不要放弃他。
对，不要放弃他。那好了，我们接着下来讲到的是，爱是凡事盼望。说到盼望啊。我就觉得当一个人困难的时候，盼望是特别的珍贵，对不对？它特别的珍贵，也是真的它的一个支撑，是不是？那我想很多婚姻，很多夫妻都走过这个婚姻的低谷，是不是？在低谷里面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没有出路，很难走出去，前路茫茫，不知道能不能再跟这个人继续的生活下去，那种绝望还有眼泪，我相信很多人都试过。但是不要放弃，还是那句话，因为有盼望的，因为你心里有盼望的话，你才愿意去行动，愿意去调试你们两个人的步伐，甚至是把一些很大的事，因为心里面有盼望，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我们再试一试，再试一次。所以我觉得盼望是在夫妻两个人婚姻处在低谷里面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支撑。
对，还有就是讲到前面的这个相信呢，你信不过人，但是你要信得过这位上帝，相信上帝不会失败的，你盼望着上帝将会带你们进入的那个美好的境界，你盼望着那个时候一定会来到，你相信那个时候一定会来到，你就会继续向前走。所以呢，这个以前有个歌，这个歌词啊，就是说永远不放弃希望。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有的时候在这个很艰难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默默的说，不放弃希望，
对，
不放弃盼望。我盼望在主里面，因为主是胜利的那一位，他是得了胜的那一位，那么我坚信他也能带领我在这个婚姻的问题上，我们终归有那一天是带着胜利的欢笑。
不能装。
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在婚姻中不可缺少的祷告、是不是？
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在节目尾声了，我就告诉大家呢，我有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它是完全免费的。这个光碟的内容呢，是说到健康，光碟的名字叫做《全人健康的八步青云》，有八个步骤，八个步骤呢，让人更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连心灵呢也得到一个提升。
嗯，
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您需要这个光碟《全人健康的八步青云》，您就写信来给我了。如果觉得这名字太长，您就写上“全人健康”，我也会把这个光碟寄送给您。那另外呢，我电子信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后边呢有一个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